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雅各书5章11节，主的兄弟雅各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们对生活的视野会受人性局限，经常我们窥见的只是神计划的一小部分，神看的却是整个结局，我们只瞥见一角，神却看见全貌。因此，在试炼中不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就是对神的尊荣，也是我们蒙神赐大福的管道。无论神允许什么样的试炼临到我们生命中，他总有下文，务必耐心等候神的后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悔改之人。我们思想，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悔改之人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纳鸿书1章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贺他为王。
纳鸿书1章，论尼尼微的末世，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，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，向他的敌人施暴，向他的仇敌怀怒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，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。他斥责海，使海干了，使一切江河干涸。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，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。大山因他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，大地在他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尼尼微人啊，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？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，灾难不再兴起。你们像丛杂的荆棘，像喝醉了的人，又如枯干的碎秸，全然烧灭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，图谋邪恶，设恶计攻击耶和华。耶和华如此说：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，归于无有。犹大啊，我虽然使你受苦，却不再使你受苦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，扭开他的绳索。耶和华已经出令，指着尼尼微说：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。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鄙陋，使你归于坟墓。看哪，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：犹大啊，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。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尽尽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那鸿书第一章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，请看那鸿书一章三节。经文说道：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那鸿书一章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那鸿书一章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大有能力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那鸿书一章三节。继续，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悔改之人。在约拿书里，先知约拿曾劝告尼尼微的百姓要悔改，而今轮到那鸿上场，结果却大大的不同。先知约拿宣告灾祸即将来到，尼尼微城的百姓便从最终警觉醒悟，也因此逃过了神原先预定降下的惩罚。但到了那鸿的时代，尼尼微的凶残邪恶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，他们也无任何可以求助的对象。知道神与你为敌的感觉是多么令人恐惧和绝望。我们的神是长久忍耐、满有恩慈、广施怜悯的主，但同时也是全然正直的。若不带着悔改的心转向他，他便会用那正义之尺来度量我们。他不看你过往参与哪些宗教仪式和公式化的祷告，他查验人心，知道谁才是真正敬畏他的人，并在悲痛苦恼的时候做他们坚固的堡垒。约拿和那鸿 都对尼尼微宣示了神的讯息。约拿指出神是怜悯及恩慈的神，那红则指出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悔改之人的身上。你是否真心地为犯下的罪恶忏悔？当检视自己的内心，免得神的恩慈与怜悯离你而去。
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祝你恩典大大小小，祝你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
啦啦啦啦，我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还要赞美，啦啦啦啦啦，我一生赞美，一生要来赞美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悔改之人这个题目。历史的中心不是人，而是神。历史是为神掌权做见证。先知约拿和那红相距150年，先后对尼尼微提出警告。你可以把那红书看作是约拿书的姐妹作，以那红书作为约拿书的补充。约拿书的主题是神的怜悯，那红书的主题则是神的公义。约拿所传的是悔改得救的福音，而那红所传的是定罪的宣判。前者说的是神的审判跟赦免，后者说的是神审判的执行。神的宽容和严厉都写在这两卷书里。神必要审判，如同他必施慈爱。审判的信息读起来固然让人感到沉重，但一个纵容罪恶没有公义的世界却更可怕。神要我们借着他的爱子与他和好，逃避将来的愤怒。那红记载神责备亚述，显示了神愤怒的一面，非常生动，形象鲜明。约拿在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时说预言，那红在约西亚年间做先知。也有人指出那红是马拿西王年间的诗人。有注释书指出约拿跟那红二人都出自加利利。这个世界是由神掌权的原则管理的秩序和他治理的美妙在支撑，而不是照着人的意图在发展。神会审判暂时得意的恶人，凡不以真理和公义为根基的国，神必要毁灭。那些不依靠神、拜虚神偶像的国家，像亚述，以为所成就的事是靠他们手的能力和他们的智慧聪明，却不知道他们只是神手中的工具。以赛亚书10:15-16，神说斧岂可向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，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，如同焚烧一样。神会刑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眼目高傲的态度。当亚述自高自大的时候，神在一日之间把他如同荆棘和棘藜焚烧吞灭，让亚述好像一个患病的人逐渐虚弱。亚述人极其残忍，是以色列的大患。圣经说尼尼微是个流人血的城，其中充满残暴和杀害的事。那红书3:1也提到，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，抢夺的事总不止息。 先前为患以色列的是亚兰国，当北国以色列衰弱不堪的时候，列王记下十三章七节记载，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，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，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、10辆战车、10000步兵。神怜悯以色列人，眷顾他们，借着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亚兰，收获了以色列过去失去的诚意。与此同时，神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宣讲悔改的信息。根据历史记载，亚述王亚达尼拉利之后的三位君王曾经在亚述进行改革，这段期间亚述的征伐忽然终止，以色列得到了喘息机会，趁机收复了一部分失土。可惜以色列在多位先知的警戒下终不悔改，北国仍然亲近偶像，耶和华就向他们大大发怒，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从自己面前把他们赶出去，使他们受苦。列王记下18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，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散的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诚意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，违背他的约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。亚述王最终把以色列吞灭了，但神是祭邪施暴的神，当尼尼微的罪恶到了极点，神不再宽容，就是伊勒哥瑟人纳洪得着漠视，预言尼尼微的倾覆毁灭。铁证待判这本书的作者提到，尼尼微的防御工程一向令人叹为观止，城墙内墙就10层楼那么高，城墙极厚，可供3辆战车并肩前行。亚述虽然有高大厚实的城墙，却一点不能保护他们。纳洪书二章六到七节记载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充没，王后蒙羞被人掳去，宫女捶胸哀鸣如歌，此乃命定之事。尼尼微素来不怜悯人，结果就受神无怜悯的审判。100多年前，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宣讲神饶恕赦罪的信息，尼尼微人把握机会悔改而得免灾祸。100年后，尼尼微人固态复萌，又开始征伐，甚至设谋攻击耶和华。以赛亚书36章1到2节记载，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，到西家王那里去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。拉伯沙基讲了很多狂傲的话，恐吓犹大王西家。西家王听见这些话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并请人把亚述王打发拉伯沙基来辱骂永生神的话都告诉先知以赛亚，并恳请先知以赛亚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。以赛亚书37章6到7节，神借先知回答西家王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以后西家又接到恐吓信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家求神拯救犹大脱离亚述王的手，并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安慰西家，预告亚述王逼不得来到神的京城， 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那条路回去。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，神为自己的缘故，因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结果以赛亚书37章36到37节记载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维。希拿基利心高气傲，不可一世，挑战西西家说，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神就挫折王子的娇气，显出他们不过是人。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，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着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神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、骑马的都沉睡了。神的怒气一发，无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只能拔营回去。那鸿书1章7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神认识西西家，他扶持谦卑人与他同在，却将不肯悔改的恶人倾覆于地。神不轻易发怒，并不是永远不会发怒。神震怒的脚步经常是非常缓慢，因为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但恩典的门总有关闭的时候，人当趁主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因着神丰盛的慈爱，他宽容世人，展延了应有的审判，拖长了恩典的日子，赐下更多悔改的机会。但他终究是祭邪施暴的神，当时候到了，他必倾覆而不顾惜。那鸿在主前700年说预言，提到尼尼微要被仗义的洪水淹没。80多年后，果然尼尼微城因为一场大雨，使得底格里斯河河水暴涨，淹没了两岸，造成城墙坍塌，宫殿的根基被冲毁。正如先知所说，亚述王大为恐慌，马代和巴比伦的军队势如破竹，攻占了尼尼微，因为神已经与亚述为敌，定义要羞辱他。那鸿书3章12到13节，神说，你一切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，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。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，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，你的门栓被火焚烧。结果关键时刻，强大的亚述军队竟然变得软弱无力，如同妇女一样。就这样，尼尼微走入历史，顷刻间就从历史中消失了。尼尼微的突然消失，让历史学者也感到惊讶。那鸿书3章18到19节，神又说，亚述王啊，你的牧人睡觉，你的贵胄安歇，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，你的损伤无法医治，你的伤痕极其重大，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？神命定亚述衰亡，叫那些时常受到欺压的列国大得安慰。事情就必如此，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或谋略抵挡耶和华。当尼尼微罪恶到了极点，损伤无法医治，伤痕极其重大的时候，神不再宽容。亚述帝国尽管曾经盛极一时，很快的就消失在历史中。彼得说，行恶的人主要向他们变脸。神有神的时间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人求情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索多玛城里如果有10个义人， 为这十个义人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。但这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。夏述的衰亡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他的灭亡是因为将自己转向了神的公义。约拿书跟纳鸿书宣讲的对象都是尼尼微，前者让我们看见悔改的结果，后者让我们看见终不悔改的报应。约拿的信息使尼尼微人转向神的慈爱，但纳鸿的信息却宣示转向神公义的尼尼微必被倾覆。虽然迟了100年，约拿所宣告的相同结局必然临到。悔改能带人走上罪得赦免、重享恩福的道路。何时我们醒悟过来，为自己错误的想法懊悔，为自己偏离神心意的态度深切悔改，神就以慈爱迎接我们。神要惩罚不悔改的罪人，但他是投靠他的人的靠山和安慰。他是历史的主，是恩典的神，他听见义人的祷告跟呼求，甚至许愿。纳鸿书1:15，神说：看哪，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，说：犹大啊，可以守你的节期，还你所许的愿吧，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，他已灭绝净尽了。在神眼中，亚述不过是晾在太阳底下晒着的碎秸，直到它干透了，神就把它全然烧灭。亲爱的朋友，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不愿意悔改的。如果你正过着与他心意相悖的生活，你与他的距离不过是一个真心悔过的祷告之远。悔改会将你带回主的恩慈和祝福中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约拿书和纳鸿书这两卷小先知书，让我们看见尼尼微不同的结局。那些在悔改这世上流泪撒种的，就欢呼收割；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约拿的警戒使尼尼微人逃过了你原先预定降下的刑罚，你要我们从你公义的对立面转回，离开恶道，你就不再与我们为敌，我们也不再面对罪有应得的报应。你是决定一切最后结局的主，虽然你的审判看似缓慢临到，但至终没有任何人能逃离你的公义。主啊，你发愤恨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你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愿我们都是明白事理的智慧人，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你，赐福我们所听见所领受的真理，用顺从的信心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义路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